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间的聚会，我们一起唱赞美诗127首。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高二班的同学，还有班务人员、辅导员，大家晚安。感谢主耶稣的带领，让我们在暑假一开始都能够来参加我们所举办的这个高二班的学生灵恩会。那我们每一次的灵恩会按照我们这一个不同的年纪都有不同的主题。我想我们已经参加过国一、国二、国三，现在高一、高二。我想每一届的主题，不知道我们还没有什么印象了。这事实上也正是我们成长过程里面我们每一个阶段可能所面对的很多我们在成长过程里面需要去了解的。那在我想前面这几天我们已经谈了很多有关于圣经里面讲到的爱这个爱呢，对我们来讲事实上并不陌生从我们出生之后，从我们开始学习和父母的互动，我想我们都脱离不了这一个爱的一个互动那到底什么是真实的爱？一般世人所认为的和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原本就有很大的一个落差因为我们也进入高中这一个阶段，有时候我们对于我们所喜爱的，还有我们在圣经里面从小在教会长大当中我们理解的这个爱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个落差，我们需要懂什么，知道什么。我想经过这几天的课程里面，我们会有更进一步的了解。那今天呢传道用不求自己的益处，当然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前书13章里面讲到爱的真谛这也是我们非常熟悉，我想可能在这几天里面我们也都读过很多次了那尤其在13节里面13章的13节保罗谈到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那这三种其中最大的是爱。所以 我们常常在谈到圣经里面的爱，那当然真实的爱一定是建立在真理之上啊。那所以啊，这个保罗呢啊，在这里跟我们讲到啊，神他就是爱了啊。那事实上，约翰呢，他跟我们讲到的爱呢啊，更清楚，让我们能够了解，事实上神的爱啊，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来向我们表明哈。我们看一下这个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约翰一书第四章，约翰一书四章的第七节，第七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的，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差他的独生子到了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像爱从神而来，这是在我们教会里面借着圣经常常谈到的道理啊。那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呢，他直接表达什么是神的爱啊。罗马书的五章第七节这样讲到，他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人敢做，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想这个就是爱的一个基础啊。什么是真实的爱？真实的爱从神而来。那我们呢在谈爱的时候，如果没有从圣经的这个角度去看的话，那真实的爱我们就无法理解。一般世人的爱是什么？我喜欢，我要，我愿意，这完全是出于一种自己的啊。但是呢，神爱我们呢，他却是了解我们在最终的人他的一个需求是什么。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啊，在罗马书里面谈得非常的清楚。但是神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我们钉在十字架，借着他的爱让我们脱离罪，让我们能够进入神的救恩。这样的爱呢，他是没有条件的，是白白给我们的。所以主耶稣他也告诉门徒说，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弃。所以这样的一个爱和一般世人所谈的这个爱事实上就有很大的一个落差了啊。但是离我们生活不远的这个神的爱，最直接的应该就是我们的父母。我们从小长大，或许你们现在到高二了，你们会觉得爸爸妈妈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是这么的理所当然。当我们肚子饿了，我们跟爸爸妈妈讲说我肚子饿了，爸爸妈妈他就要准备食物给我们吃。当我们需要什么的时候，我们跟爸爸妈妈讲，爸爸妈妈他就要满足我们的需求。我们认为很理所当然了啊。那但是我们知道，爸爸妈妈会不会要我们说，哎呀，我跟你做的，我要跟你算清楚，以后你要还我，会不会？爸爸妈妈会不会这样？没有，应该在座的我们的弟兄，我们的这个小弟兄小姐妹应该没有这样的爸爸妈妈，因为我们的爸爸妈妈都是在神道理里面，都是敬畏神的，他也知道做父母的，事实上，对孩子的付出是应该的，所以他们从神而来的爱。好，那这个表现在我们的生活上面，那我们一直到高二这个年纪，我们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当然神的爱也是这样，是没有条件的啊。那这个是一个爱的一个根本，它绝对不是谈对等的关系啊，我向你付出多少，那你就要给我回馈多少啊。那一般世人的爱呢，事实上 简单来讲都是功利的爱啦、哦、那当然我们现在在有很多宗教他也是在谈这一个所谓的爱心付出，但是当我们了解呢每一个宗教它的一个本质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讲佛教啊，那我们讲到佛教有一个教派啊，当然是属于入世的教派啊，那它也高举爱、啊、叫做大爱，对不对？叫大爱，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了解佛教的时候，佛教它所谈到的是什么？积功德。我们知不知道什么叫积功德？行善积德啊，因为呢我们今天人活在罪里面，那佛教它的一个观念就是说，我做多少的这一个善事就能够弥补我多少的罪恶。所以呢做善事的目的是什么？是希望我能够得到福报，得到好的一个报应，让我的罪能够减轻。所以佛教呢，它事实上它叫做修道成佛是靠着自己，但是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信神不是靠着这个靠着行这个功德啊，不是用立功之法，乃是用信主之法。因为我们知道神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白白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所以他是没有条件的。我想这个应该是我们所有谈到真实爱的一个基础。那如果我们有这个基础之后，我们再去了解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所谈到的各种爱的这一个表现呢，那我们更能够去理解到真实的爱在这一个实际生活上面它的一个表现绝对不是建立在这一个功利的这一个角度里面啊。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十三章第二节啊，第二节他说，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第三节，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啊，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这里保罗谈到呢，他讲到说，我如果能够将我所有的去帮助穷人，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做善事我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人了然后帮助别人做善事，那甚至呢为人来牺牲生命。我们有看过事实上有一些宗教的狂热分子他真的是让人来焚烧。我们年纪比较轻啊可能没有那种经历，记得传道跟你们差不多年纪的时候那像泰国的佛教，他有那个所谓的高僧啊，他为了呢要表达出他的那个心智真的是焚身啊，他为了目的是什么？希望得到成仙成佛的一个结果。我帮助别人但是却没有爱，我行善却没有爱，怎么会这样？这是什么原因？这是什么道理？我想这个就是不了解真实爱的一个内涵，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那所以我们能够知道爱从神而来啊，原来神在造人的时候，那就已经把这个爱啊，把他的形象放在我们的身上，只不过是人在罪里面越来离神越远，对爱的一个认知越来越偏离情欲好恶，所以爱就变质了。直到耶稣呢他为人的罪钉十字架，钉在十字架流出宝血， 让我们能够透过他的救恩来进入，重新进入神的恩典。那这个就是神向我们显明的爱。那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爱的基础。那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就是在十三章的这一个第五节里面，当然前面讲说不做害羞的事啊，那不计算人的恶啊，这个我们课程都有。今天传道用不求自己的益处啊，什么叫做不求自己的益处啊？我们来看这一个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二十三节，十章二十三节。二十三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这一节圣经呢，我想大概就可以补足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讲到，爱是不求自己益处，道理的一个这一个内涵了。他谈到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那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我想这样的一个道理，对一般世人来讲太难理解了。我记得我在读这个国中那个阶段，因为升学的压力那时候在升学班里面，我们现在可能比较没有这个现象。在升学班里面呢，事实上大家都很竞争啊，一个名次都要斤斤计较啊。那同学和同学之间呢，当然有时候我们就会试探说，哎，你懂多少啊？那我不会的时候，我会去问你。那大家因为为了要好的成绩嘛，当然都求自己的益处啊。而且有的同学呢，他就表现出说，我都没有在读书啊，结果考试出来之后呢，他成绩都很好。他为什么？他想说，我都不读书，我在玩啊，然后你们呢，看到我的时候，我在玩，那你说我也可以在玩。结果考试出来之后啊，他就这个成绩就很前面，那你就会很上志。所以一般世人呢，在这个比较的过程里面呢，常常都是求自己的益处啊，常常是求自己的益处。但是呢，在爱的真理里面呢，却是不求自己的益处。那真的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吗？爱就不求自己的益处吗？那到底什么是自己的益处？什么是别人的益处？事实上，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想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句话就是二十三节的下半段，他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我想今天我们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今天所行的一切事情，我们为的是使人得到造就。所以保罗呢他在这个传福音的过程里面，因为他深刻体会从神而来的爱。那所以呢，他这么讲到，他今天所行的一切事情呢，那主要的目的呀，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九章，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九章二十三节，九章二十三节，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想，如果从这一节圣经来看，保罗正是应验了他后面这一个十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所说到的。事实上，神的爱呢，说实在的，如果我们说不求自己的益处的话，我想那个益处并不是所谓的 这一个这个属灵的益处了哈。我想简单来讲，就是属于我们肉体情欲这一个方面的这一个益处。但是如果从神的爱的角度来看呢，我想他最重要的是造就人，要与人同得福音的这一个好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生活里面，那我们看到我们父母对我们的付出，他的目的是什么？希望我们能够了解他的爱，能够了解他的关怀。如果我们今天表现出来的是能够去了解父母心，了解父母的一个付出，那我想这个父母对我们的爱啊，他会觉得很有价值。所以不求自己的益处，我想他最重要的是不是看到那个肉体上面的这个益处，最重要的反向是要能够同得益处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一个生活当中，我们今天要能够去理解我们做任何的事情啊，我们所做的不见得都有益处，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造就人，造就人的同时事实上也是造就我们自己，而且让我们能够同得好处。所以这样的一个爱，说实在要如何跟他表明得更清楚，我想从我们对于爱的一个实践里面更能够去体会。所以当我们说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今天不是站在自己的立场，而是要能够站在对方的立场然后去理解对方的一个需求，那爱才能够在这个互动里面来成就。我这样讲不知道对大家这个年纪来讲会不会能不能够理解，我想最主要是告诉我们真的不要单顾自己的事，尤其在我们这个年纪，常常我们就只看到我们自己我们看不到别人，看不到父母，看不到其他的人。当然一般世人不只是你们这个年纪，他们越长大之后，事实上如果他们都站在自己的立场去看的话，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然后别人也得不到造就，自己也得不到造就。所以在保罗他的一个教训里面，他就这样的来告诉我们。我们看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的第二章，腓立比书二章的第四节，二章第四节，第四节，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所以不求自己的益处，事实上就是告诉我们不要只看到自己，不要只看到自己认为对自己有益的事，也就是不要只单顾自己，也要顾别人的事。我想用一个很简单的传道自己的一个例子因为传道跟大家一样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那我记得我那时候到一间公司去上班，那在这间公司上班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说哎呀，这个世界真的是很现实了每一个人呢事实上都是会站在自己的立场维护自己的利益那所以刚到这间公司的时候，真的说实在的适应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那因为我当时是做有关于这个机械维修的这一个工程师的工作因为刚刚进到这个公司，很多有关于这一个公司里面这一些机器设备事实上都不是很熟，所以一个新人呢要适应一个环境，当然我们都希望说别人能够帮助我们那我记得那个时候就问一些比较老的同事 有时候不会的时候就问他们，结果呢这些同事啊的一个反应，每一个人似乎好像都不太想要理你，甚至顾左右而言他，你问的他也不会告诉你，哎呀你自己啊自己去试一试你就知道了。我会发现说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所以啊后来观察在这一个同事之间呢，每一个人哦，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专业啊，有机械的专业，有控制的专业，哦，那有一些是在这个邮路上面，每一个人通通有不同领域的这一个，我发现他们为什么不愿意跟这个新人讲？因为啊，他们在公司里面呢、啊，都有自己生存的这个两把刷子啊，那所以啊，那时候就感觉有一点点这个失望哈，啊怎么会这样？这些人怎么都这样啊？以后怎么跟他们相处啊？但是毕竟还是有一些人是比较善良的哈。那我记得刚到这个公司的时候，那也碰到了一两个比较善良的同事了哈。我们就比较有多的互动，但是也感谢神的带领哈。很快啊，那在这一个公司里面的一个适应啊，那后来公司就搬了，从台北的南港搬到这个桃园的这个坪镇啊。那当时呢就这个服务部的主任呢、啊、他就离职了。他离职之前呢，他跟服务部的经理讲，因为那时候我只进去两年而已啊，那这个服务部的这个主任离职之后，就跟经理讲说，事实上哦，这个小赵啊，他可以来接我的工作啊。那当然，那个经理也曾经好几次啊，都有在测试你呢，看你能不能啊。因为那个做维修的，就是修得好就是师傅嘛，那修不好就是徒弟嘛，哈，就是学徒嘛，哈。那后来两年后，真的是做了这一个服务部的这一个主任的工作。那时候我就想说，事实上，每一个人都只专顾自己，都是认为说啊，这个是我的这一个我的这一个生存的这一个本能和工具嘛。但是我是觉得，这样或许有时候人呢、啊，就因为封闭自己。那维护自己的利益，那当然你想想看这个公司会不会进步，一定不会进步的。那我记得那个时候做了主任之后，要派这一些同事出去工作，我就发现说很多事情就很难处理。那因为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那我也感觉到说，事实上我们人为什么要那么自私，只看到自己，应该也要去帮助别人才对啊。那我就想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一句话，我们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二十章，使徒行传二十章，我们看三十五节，三十五节，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有福。这里这句话我想我们很熟了哈。那个慈济他也把这句话拿去用啊，因为慈济他要劝人做善事嘛，劝人施予嘛，那也引用了圣经这句话，施比受更有福。后来我想到这一句话，我就想说，事实上我们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如果说我们懂得去付出的时候，不只是别人得到好处，我们自己也得到好处。那所以当时在分派这一些同事出去工作的时候，那我心里就想说，哇，这样很困难呢。 这个机器电坏掉了，那就非得要派这一个人过去啊。然后另外一个公司这个机器的哪一个控制部分坏掉了，又要叫某一个人去啊。那有时候一个人出去只能处理一件事情，处理不好回来还要再另外派一个人，人力都有限了。那个时候我就跟我们的经理哈，服务部经理讲，我说哦，这样哈，我们的同事都没办法长进了哈，我就自告奋勇，我就跟他讲说哈，那哈，我来跟他们上课一个月呢，就来上一次好了，哦，把我知道的东西我告诉他们，我来教他们，啊，让大家都能够成长，哦，那。后来这一个服务部的经理也答应了，那真的一个月就上课一次，就是一个礼拜一在早上，那我跟经理讲说我来上。那在那上课的一个过程里面，我深刻体会到这句话的一个意义和内涵。有时候我们并没有说要维护自己什么样的一个利益，我们敞开心胸是希望说别人也能够得到造就的时候，那事实上自己就得到成长了。那在那段经历之后呢，我更肯定了这个爱付出的一个道理。那简单的用一个这一个数字的这一个表达让我们能够理解。我讲说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对于自己所知道的事情能够把它表达出来，说实在的不容易了哈。你可能知道100%，但是透过你的嘴巴，你能不能把你所知道的100%都讲出来？有没有人有这个能力？有没有？有时候会觉得说我们口才很笨拙，哎呀，很多事情我都知道啊，但是我要把它讲清楚，是不是很困难？对不对？啊，如果一个表达能力很强的人，他能够把他所知道的讲出80%，这个人不错吧？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有时候人和人沟通就是这样。我就讲了，好了，我跟他们上课的时候，跟同事上课，那我讲了我知道的80%。好了，我们再讲到领悟力啊，我现在跟你们大家讲的啊，说实在的我不知道大家能够领受多少了啊。那我那时候就经过那个经验之后呢，我就发现这个同事的领悟力啊，事实上也没有那么好。如果领悟力能够80%，这个人也不错，对不对？能够吸收80%。哦，阿迪，你爸爸是修车的，你爸爸如果他很厉害教你，你能不能跟他一样厉害？很难，对不对？那所以呢，在那个过程里面呢，我就有一个体会了。好了，我把我所知道的讲80%，那下面呢，他领悟力也不错，也吸收80%，他能不能超过你？能不能超过你？他所知道的只有你的多少？8864，对不对？这数学很简单的，他再怎么厉害，8864。好了，那他领悟力即使更好，还是他的潜力也很好，能够知道你80%好了，甚至知道100%，你有没有损失？你还是没有损失啊。后来我一个感觉，我经过了大概半年的上课，我发现我知道的东西更多了，因为我可能要准备，我原本我知道100%，在我准备的过程，我知道120%。多了20%，以前是我不知道的。在上课的过程又发现一些问题，结果到最后是谁赢谁输啊？所以施比受更有福。有时候我们吝于跟别人分享的时候，事实上所得到的是一个越来越不好的一个结果。那当你如果跟别人分享啊，那别人领受到了，他也成长了，你也成长了，那就同德造就。我想这个是用世上的这一些事物去理解这一个道理。 所以让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爱里面，我们不是自私的，不是只看到自己的喜好，看到自己的好恶，为了要得着自己的利益。所以为什么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是只有看到自己的好处，乃是能够跟别人互动的过程里面，让别人得到造就，你也得到造就啊！这个才是爱在生活上面实践很重要的一个道理。那传道做传道之后，我就发现最大的造就是什么？让自己知道更多的道理，而且呢，也能够从道理里面去体会更深神的爱，还有神的作为。这个就是一个很奇妙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爱里面，我想我们要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啊。那不求自己的益处呢，我想进一步呢，就是要了解对方的需求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一个年纪，事实上也都一直还在吸收啊别人对我们的这一个关怀和照顾。但是如果在我们的这一个爱的道理实践的过程里面，我想我们可能要慢慢转变了，转变去了解我们父母，了解我们的长辈，甚至了解我们的同学。那我们在座也有很多可能在教会里面就已经开始做宗教教育的这一个教员。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呢，我们今天要如何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我想不再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应该要考虑到对方的一个需求，了解对方的一个需求，这样才能够在爱的一个实践里面呢，达到这一个彼此得到造就啊。那我们看回来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第九章我们看这一个第十九节啊，第十九节，九章十九节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的，然而我甘心做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然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二十二节，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那保罗在这段的见证里面，正是把耶稣基督的爱完全把它表现出来。他说：“然而我做众人的仆人。”事实上，他也不是什么众人的仆人，他是谦卑，用一种仆人的心态去了解他所面对的周围人的一个需求。如果我们误解圣经的话，我们会觉得说这个保罗他是一个很没有原则的人见风转舵，像犹太人就做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就做律法以下的人，是这样吗？事实上不是这样。我想保罗他之前就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他对律法是了解的，他并不是不了解这个法利赛人律法以下的人，他就是因为了解，所以他能够体会。他是犹太人，他也能够了解犹太人的一个想法。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不再是以自我为本位的时候，不再是只看到自己的这个益处的时候，那你会站在对方的这个立场来思考，来了解。那这个时候，我想你就成长了。 你不再是一个只有局限在自我，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人。世界上的人就是以自我为本，尤其现在人本主义，每一个人都好像都强调自己的权利啊，他不会站在对方的立场来想事情，他只看到自己的立场，只看到自己想要对自己有益的。因此呢，真正的爱就不在当中了。但是在基督里面的爱却不是这样。那所以保罗讲说，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就是要能够去体会。所以希望我们在这个已经进入高二了，我想到高三，高二高三接下来的升学压力是越来越重，那我们应该要更有属灵的这个眼光去看到我们周围，不是只有专顾自己的事，尤其父母对我们，那更重要的还另外一点，因为在你们这一个年纪里面，事实上这个感情的问题啊，也会慢慢成为你们这一个生活当中很大的一个这个问题哈。在感情当中，事实上我们现在照理说是不合适去谈这个感情的啊，男女之间的感情我们现在应该是不合适的啊。那当然在这几天我想也有很多传道还有老师谈到这方面的问题啊。那我们今天要如何在这个感情的收放里面啊，不是只有看到自己而已，因为那个感情的付出是要有一种责任和使命的，不是说我自己喜欢就好了，还是对方喜欢就好了，那是有一种责任和使命的。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能够非常的谨慎，在自己的这一个感情的这一个收放里面，慢慢去学习如何的去男女之间去彼此尊重，彼此尊重，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有时候我们对一些事情都是非常直接的一种感受，但是在圣经里面呢却告诉我们，事实上在那个感情的一个放和收里面呢，有时候我们不是只有看到表面而已。我最后用圣经一个例子，就是我们谈到了那个浪子比喻的时候，我们常常是谈到这一个做父亲的还有这个小儿子这个小儿子他认为自己长大了，他认为他可以去发展自己的生活，要过自己的人生了。我记得我孩子，因为我的孩子都已经大学毕业了，他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他也曾经这样反映说，他要追求自己的人生啊，因为这是成长的一个过程啊。但是有时候我们的眼光和视野呢，事实上都还不够成熟啊。那个时候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做父母的呢，常常不知道要跟我们说什么。那我们常常是碰了这个一鼻子灰之后，然后回过头来才知道说，跟这个小儿子，哎呀，哦，原来爸爸妈妈说的是对的啊。但是有时候父母不说，不代表他不关心我们啊。那有时候我们可以去体会到父母的爱呢，他事实上就好像这个做父亲的，每天在那边看，看我们的孩子哪一天呢，能够懂事回来。所以我在讲这一个浪子比喻的时候啊，我们看到这一个做父母的是如何的去关心他的孩子，希望这一个孩子能够失而复得。我这样讲我们了解吗？事实上他这个浪子在外头受很多苦，爸爸妈妈知不知道？这个做父亲的知不知道？他当然知道。但是他为什么没有派人去把这个受苦中的孩子赶快找回来呢？我想就是等他自己知道了，情愿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能够体会 我们父母的爱。你不要以为说，哎呀，父母都不知道啊，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有时候是希望说你能够真正知道，当你回头的时候，这个父母才会觉得说，哎呀，这真的是我失而复得的儿子啊。所以在爱里面很重要的是一种尊重，只等他自己情愿。所以希望呢，我们能够知道，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父母他扮演的是怎么样的角色，我们是不是能够体会他，而不是只站在自己，站在自己的角度来看父母对我们所做的一切啊。所以什么是爱，我想不要再一直看到自己的立场，应该要更进一步体会父母的心，体会我们周围人的心，这样你才能够在爱里面来成长。我想因为时间很短暂，那今天从这个不求自己的益处来谈到圣经里面所讲到那真实的爱，它是一个责任，它是一个尊重，更是一个了解。愿主耶稣让我们在这一次的这个高二班学生灵位里面能够更深刻的去理解爱从神而来，这个爱和一般我们所了解世上所谈的爱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愿主带领我们，因为我们这个高二班学生灵会也差不多到了一半了哈，后面还有一半的课程，大家加油啊！希望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次灵恩会当中，让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更加的这一个坚固啊，来面对啊这一个末世这一个潮流啊，让我们能够保守在神的爱里面啊。以上做我们彼此的勉励。最后，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126首。